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第十九讲，我们现在一直是讲到我们教牧的属灵的仇敌。我们先讲到我们在性格上需要求主特别的怜悯我们，我们也特别讲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敌人，就是这个物质的主义。我们有用两堂的课来讲到这一方面，特别求主在这一方面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钱财上晓得怎么样来去清清节节的，而且是有绝对的满足感的来去侍奉我们的上帝。上帝给我感谢他，上帝叫我穷一点我也是感谢他，这个是保罗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那现在第三方面呢，我们是讲到另外一个很可怕的仇敌，就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生活。那在提摩太前书第十五章有一句话呢，我感觉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一个领袖不能够好好治理他的家，他也是不能够治理上帝的教会。那首先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点点的神学，因为这个神学的基础呢，对明白家庭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只是请大家能够好好的来去看一下我们的上帝他创造家庭最原来的意识是什么。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体会。假如我们读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夫妇的关系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特别讲到有关于他怎么样来去创造人类的一些这个内容，但是呢，我们在夫妇的关系当中看见上帝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计划。他创造了亚当以后就说，这个人独居不好，我就是要为他创造一个伴侣跟他一起来生活。于是上帝创造一个伴侣叫夏娃，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当然亚当就非常的喜欢他，因为这个是上帝亲手为亚当所造的伴侣。那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亚当跟夏娃的结合实在是上帝自己所做的一个很奇妙的工作，所以他们彼此的帮助来在乐园里面过一个快乐的生活。那当然这个是指着他还没有犯罪以前。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从上帝造这个亚当跟夏娃来看一下儿女的问题。当上帝创造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他是在一个什么的关系当中来去创造这个亚当跟夏娃？就是在上帝三位一体的里面，他们感觉到他们里面实在是非常的丰富，他们不但是这个爱情的丰富，他们是个有和谐关系的一对夫妇。所以当他们被上帝创造了以后，他们就是非常快乐的在乐园里面过他们的生活。那其实这个反过来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就是因为在三位一体的上帝里面，他有丰富的恩典，他有满意的慈爱，他有用不完的恩惠，他里面太多太多丰盛在他里头。所以当他去创造人类的时候，他就要把他的祝福透过创造人类来给人类去享受，这个的观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上帝把这个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笑话，亚当就向夏娃求婚，你要跟我结婚吗？这个夏娃就对他说，除了你还有谁呢？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是男的。这个就是夏娃嫁给亚当跟亚当结婚，就是因为上帝是为这个亚当特别创造的。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第二章上帝最初创造这个家庭原来的意识。 这个是个最简单给大家重要的一个的资料。那但是这个问题，当人犯了罪以后，这个情形有没有改变？我们现在要去娶一个妻子，或是去嫁一个丈夫，我们能不能够有这个亚当跟夏娃一个这样的把握？就是说，对方是上帝为我特别创造的，是他没有为别人创造的。我们在这个大的前提下面，我们看现在这个结婚，我们有没有可能和以前一样？那这个当然是没有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啊，实际上很多女孩也很多男孩，当我们去选择的时候，但我们要好好的祷告。但是呢，在我自己的概念当中，假如一个女的不嫁给你的话，她还可以嫁给很多人，但是这个夏娃不嫁给亚当的时候，她不能够嫁给别人。那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选择的，那这样呢，就是我们在婚姻上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困难。那为了这个缘故呢，现在我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现代人对婚姻的一些错误的看法。在这几方面啊，我愿意大家好好的来去思想，因为这个和中国的文化可能有一些冲突。所以这堂课我现在讲第二方面，就是现代人，我放在括弧里面，罪人对婚姻错误的看法。我要大家回去，你好好的来去用问题来重新发问我今天在这里跟你讲的，以后盼望你能够产生一个更好的成绩，来去看一看我现在跟你讲的是不是全对，或是全错，或是有一些对，有一些可以改良的地方，这个我完全不在乎，我们应当要彼此的学习。那第一个错误的看法，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好像看起来是非常重要也很明显的。当然我们男大了以后，我们今天结婚，女大的时候应当嫁，对不对？这个有什么错的地方？那错的地方是在哪里？错的地方就是，是不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娶，一定要嫁，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那我可能会给大家误会，我刚才有可能所讲的不能够给大家来去接纳，但是我感觉到上帝是把这些材料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我是很大胆的跟大家来去分享这些东西。我们能不能够因为结婚而结婚，这个就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当娶当嫁？假如没有的话，大家看来就是这个人很不幸福。这个呢，我想是一个很错误的看法。当我们念哥林多前书，我们就念到保罗在那里给我们很多的提示。当我们要进到婚姻里面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受苦的心来进去。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受这些的苦难，但是因为每个人的领受不同，那所以在这句话来说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重新思想的余地。那第二方面，婚姻自然会将幸福带给夫妇，那这句话呢也有它很大的问题在里面。因为在我自己过去所处理婚姻的问题里面，我感觉这句话是不对的。那请大家听我怎么样讲，婚姻自然会把幸福带给夫妇，这个是错的。因为婚姻需要有很多的摆上，很多的要素，很多的工作，才能够使我们的婚姻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所以这个不是一定的，是要提醒我们，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抱着一个什么的心。现在我进到一个很特殊的关系里面，需要我放很多的时间在那里来努力去适应一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婚姻自然会把幸福带给夫妇，这个不一定是很正确的看法。 然后第三，一个错误的看法就是，只要爱，什么都不需要考虑。那这个是更错，因为婚姻有很多实际的问题，非常实际的问题。所以，假如我们中间只是有爱，我们不是鼓励大家来去解决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的看法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个婚姻一定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这个并不是这么简单，爱是重要，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生活里面的我们需要去处理。假如不处理的话，就是我们有爱，有的时候我们也非常难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很多的问题。在我自己做一些教牧的辅导，因为这个牧师很忙，所以他呢很少时间在家里面。那他的太太常常问他，那这样怎么样办？这个丈夫给他一个问题，就是说只要你知道我爱你就够了。后来这个太太很勇敢地对丈夫说，单单知道我爱你是不够，因为在生命里面有太多需要考虑的事情，我们要考虑的更清楚。所以第三方面呢也不一定是对。那第四呢，有儿女可以改变婚姻的关系，这个更是很可怕。有一个传道人，他到一个家里面去拜访，他看见他这个夫妇天天都吵架，一吵架非常厉害。所以结果呢，他叫这个夫妇坐下来，假如你要解决这个吵架的问题，我给你一个这样的建议，就是生一两个孩子来中和你们中间的关系，而且这两个孩子可能成为你们生活的唯一的目标，使你们中间有一些生活里面的破裂，你就没有这么注意，因为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去解决你们在很多意见上的不同。各位同工，这种的看法是很可怕的。可怕的原因就是因为最可怜就是这两个孩子，夫妇关系不好而生孩子的话，这个对孩子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我们再回到创世纪里面去，我们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要造人，造人就等于上帝为什么要生孩子。原因很简单，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的生命非常非常的活血，而且在他们这个关系里面拥有百般的丰富，不改变的爱，有一种不会停止的恩惠。他里面就是因为太丰富，所以他要去造人，把这些的丰富给那些被造的人。各位同工，这就是我们生孩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南，就是说假如夫妇的关系是非常的好，他们非常的相爱，在他们的关系当中非常的融洽，而且在他们的关系当中他们有足够的爱和恩惠来去给那些的孩子，在这个的情形之下他们才可以生孩子。假如不是的话，那些孩子生下来长在一个破破碎碎的家庭里面去的时候，将来就会变成对社会有很多的困难的。那第五呢，婚姻是带给夫妇很多的出搏，那假如这个是对的话呢，这个婚姻很糟糕，不应当是这样。婚姻是带给夫妇很多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是为了对方来活，我们中间我们不会感觉到在我的婚姻里面我这个手被绑住了，我这个脚被绑住了，我这个口被粘住了，我什么都不能够有自由。那这样的婚姻呢也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做夫妇的，我们应当了解到一件的事情，上帝给我们对方其实我的生命能够更得到自由，更得到释放，更得到快乐，让我们两个人在没有出波里面，在快乐当中来过我们的生活，这才是婚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第六呢也是很错误的，正常的婚姻不可能没有吵架，然后这个呢也就是一个很错很错的看法。 婚姻不一定要吵架。各位同工，我晓得有一些牧师，他跟他的师母几十年都没有吵架，他们有方法避免吵架。这个并不是代表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他们的意见都相同，这个是没有可能的。但是这个问题，假如意见不相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去处理这个意见不相同？吵架是最糟糕的一个方法来处理。婚姻的破裂，大家不要忘记，都是从吵架开始。所以假如我们能够有个很好的方法来避免吵架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婚姻。并不是说对方没有表达可能，有表达可能，也不是代表我们中间没有意见不同，我们有意见不同，但是我们用一些什么的方法来去处理，无论什么情形之下，我们都不会生气，都不会大吵，因为吵架对婚姻的损害是太大。那但我是没有时间更详细的来解释，但是盼望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的意思。那最后一个的看法也是错的，在婚姻的红灯亮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在乎，因为它自然会熄灭的。那我可以保证你一件事情，假如婚姻亮起红灯不实实在在去处理的话，这个灯永远会亮，不会熄去的。这个红灯亮起来的时候，就是夫妇能够用更多的时间来去彼此的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灯会亮起来，这个才是一个很对的看法。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八个很错误的对婚姻的看法，足以能够破坏我们婚姻的快乐。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又给大家一个这样的问题，虽然我讲你听，但是我要你重新回去思想，可能你想的比我更周全，就是以上的看法对你来说为什么是错误，好吗？假如你说我看不到错误也没有关系，但是你看到错误的话，你写下来为什么上面那八个的讲话是错误。假如你能够把它写得很好的时候，我相信对您自己的婚姻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各位的同道，我常常感觉到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在这个婚姻上不太去注重，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是爱对方的，但是从来没有表达的机会。而且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牧师在生活里面很忙，但是我们一定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要忙到一个什么的地步，是不是无限的忙，越忙越好，因为我很忙，是我的家庭得不到我的关顾。那我不否定啊，我不否定一件事情，我们做牧师的在工作上的的确确可能是忙一点，那但是呢，我们要小心一点，就是虽然我们是怎么样的忙，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束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孩子是非常需要我们与他们同在，我们怎么样来去帮助他们。那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家庭方面很重要的，免得我们好像把教会弄得不错，但是家庭里面是乱七八糟，那这样呢，对我们的这个前面特别是在家庭里面的侍奉是很有影响的。那最后我要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我相信牧师的工作很忙，但是我们需要用多少的时间去牧养我们的家庭。上帝在世界上所建立的基督只有两个，一个是家庭，一个是教会，而且这两个的基督你小心看都是从一个蓝图出来的。为什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是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假如我们做牧者的， 我们不能够好好来管理我们自己的家，我们怎么样来去管理上帝的教会？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想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去平衡忙与家庭的生活，我们也怎么样来去平衡我事业的成就和我家庭的健康。那各位同工，这些呢一定要好好的来去平衡的。换句话说，我们做传道的，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计划当中，我每一个礼拜或是每一天，我应当怎么样和家人在一起，我每一个礼拜我应当用多少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我怎么样带领我的一个家庭来亲近上帝，带领这个家庭来灵修，带领孩子来读圣经。你晓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他们把这个教导上帝话语的责任是放在这个父亲的身上。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呢，很可怕的一样东西是什么？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负责我们的儿女肉体的需要，但是属灵的需要，我们要把它送到教会里面去。怎么样来去帮助他们在属灵里面成长，是教会的责任。这个是一个绝对绝对的错误的看法。弟兄姐妹，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应当负起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我要做我太太属灵的领导。那在下堂课我会特别跟大家讲这一方面去，同时我要做我儿女的导师，我要怎么样在主的话语里面好好的教导他们。最后呢，我发出一个这样的问题给你，你给我一个答复。那其实这堂课我已经给大家三个的问题，现在第三个的问题，谁应当带领你们的儿女来决计信主，是教会呢还是父亲还是母亲？那我们好好想，我们家庭是一个教会，我们家庭是有主义学，我们家庭是有敬拜，是谁的责任要带领我们的孩子信主？我感谢主啊，上帝给我有机会，我只有两个男孩，但是这两个男孩都是我带领他们信主，带领他们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我心里面是感觉非常的骄傲，因为这个是上帝要我所成就的一个，对我来说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因为我实在不能够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我在外面带领很多青年弟兄姐妹信主，但是在我的家庭里面我的孩子不信主，我绝对不能够接受这个，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还有一样的东西，可能我有个问题来问大家，现在在我们很多侍奉上帝的一些的同工当中，我请问你，有多少的家庭，特别有多少的父亲，你是负责带领你家庭的敬拜？我不晓得你应当是多久一次，我感觉到你不能够少过一个礼拜一次，一个礼拜有两三次，有一些比较短，有一些比较长是最好的。在父亲带领下面，儿女太太一起来敬拜主，也听到这个爸爸所讲的道。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家庭是蒙福。那各位同工，最后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讲，健全的家庭是我们教牧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和力量。假如我们家庭不健全的话，我不能够想象到你在教会里面你是怎么样侍奉。我们求主在这方面怜恤我们。谢谢大家。